那个没有抢到座位的孩子，小时候在幼儿园常常玩一个游戏，小朋友围成一圈，老师挑选六个人站在中间，只有五个座位，大家拍手唱歌，中间的孩子就绕着座位跑，音乐突然停下来，六个小朋友就去抢座位，最后总会有一个人多出来，不知所措的站着。长大后体育课玩贴膏药，也会有人尴尬地嘟出来。敏感的少女时代，我只会冷眼旁观这些集体游戏，尽全力找理由推脱。我是不喜欢这种游戏的，因为注定有一个人会多出来，再认真再努力也有可能会成为失败者。我任何时候都以工作为先，为了得到工作职位，坐到我对面的大学生们激情澎湃却幼稚地夸口承诺。前两天我们部门招收新人，我当面试官，几百人申请但只招收两人。突然想到，原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长多大，我们都逃不出抢座位这个游戏。我一直好奇，当众人关注得到座位的胜利者的欢声笑语时，那些多出来的失败者们都去哪儿了。初二时年级动员大会上，老师说想去高中部的同学举手，台下纷纷高举起手来，讲台上的老师很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年级排名前100名的就有希望去，大家好好加油。我暗自思考，300多人大家都想去，即使拼了命努力也会剩下200人，他们将何去何从呢？受不了这些压力，也叛逆的觉得学校待不下去的时候，我中午逃出学校去了一家医院，对着医生很难过地说，叔叔，我该怎么办呢？世事艰难，我去不了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大学，我是个废人。中年医生耐心地接待我这个问题少女，温和地说，我周围的人也不都是重点学校毕业的，一样在当医生，活得好好的呀。他打电话叫了我的父亲过来接走我，父亲出现后竟没有生气，他对我这个任性倔强一定要找到意义的青春期女儿似乎已经束手无策。她没有直接带我回家，只是轻声地说，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吃饭时坐在对面的父亲说，其实你不需要很优秀，尽全力就够了。转眼快10年过去了，并不是教育家的父亲虽然从未对我解释过尽全力到底意义何在，但在一路走一路反思的成长岁月里，我为自己找到了为何要好好读书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抢座位，而是更有权利更有底气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当我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和考级和雅思无关，而是在与国外同事沟通时双方能够真正合作解决问题。当我学好了一门专业，和一纸证书无关，而是为了实现指标时能够尽可能减少耗费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当我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时，和比赛奖状无关，而是让身边的人喜欢和我相处。每一天上班，自己和别人都很愉悦。高考快要放榜了，好的大学和好的专业一定是有人数限定的，不是所有努力的人都可以如愿。可是如果并未如愿以偿，也不必为此而一蹶不振，因为这并不代表你不够优秀。想一想，那间教室的座位本就有限，肯定坐不下所有想去的人，每朵花都会努力绽放，但是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晚，最后却都逃不掉凋谢的命运。青春也是如此，我们有一天都会老去，也会送自己的孩子上高考战场。当我们站在考场外，在烈日里翘首企盼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刹那被唤醒？其实花凋谢后生出来的果实才是一颗植物的精华，花期再短再美丽，绽放的再早，也有一天会凋谢，而果实却需要肥料和阳光的滋养，还有时间的细心照顾。最甜的果实未必曾是绽放的最鲜艳的那朵花。那个没抢到座位的孩子，你的人生会比想象中更厚重，更 精彩。